创造天地的主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今天是安息圣日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亲近你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悦纳我们的敬拜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主内平安。在过去的一周里，您过得好吗？小杨在这里祝您安息日快乐。不管过去的一周怎么样，到了第七日的安息天，就让我们放下一切，在主里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。让我们一同来高歌颂赞主的圣名。圣日崇拜现在开始，请打开颂赞诗歌，一起来唱第185首《莫忘记安息日》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三位一体、独一的真神上帝。感谢主为我们定下安息日，使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脚前，献上我们完全的感恩和赞美。您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也无所不在的主，求您今日与我们同在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清洁我们的心灵。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翻到约翰福音15章1到16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。
与主联合。
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
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
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
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
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
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
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
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
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
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
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
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
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
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
今天望潮牧师要和我们继续分享圣经旧约智慧书的内容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但以理书。但以理是旧约时代一位非常杰出的先知，上帝将他伟大的计划晓谕但以理，并且警告当时的人们。这些预言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奇妙，而且心生感激和敬畏。今天望潮牧师他要证道的题目就是预知中的预定，但以理书中的智慧人。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王朝牧师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。我们这系列呢，都是学习圣经旧约的智慧书的部分。尽管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够吸取其中的一些经义。比如说约伯记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和应付苦难，诗篇呢，叫我们投靠上帝是真的智慧，而来到箴言呢，就是教导人，尤其青年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尺度，有个准则，各个方面。来到传道书呢，就是让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要否定什么，要肯定什么，否定当中的肯定，不是消极悲观，但也不是盲目的乐观。人是有盼望的，但人也要面对现实，很多的困苦、艰难和罪恶，以及生命的短暂。然后呢，来到了雅各，就是告诉我们爱的一个真谛，因为爱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和人最关心的，但是告诉我们真的智慧，如果真的爱 就是大水不能熄灭啊，这个火焰重水不能灭没的一种爱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说预知当中的预定，是从大以理书来看一看智慧人。大以理书当中的智慧人，其实就是他本身，以及他所代表的将来一般人。那么一讲到预知当中的预定，大家以为一定是很艰深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课题，确实是，我们着重不是在讲这个。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言是上帝所定的，尤其是关于救赎计划的预言，耶稣怎么降生，即使时候满足，上帝的儿子就为女子所生，耶稣为我们牺牲，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。耶稣复活升天，以及将来的再来，尽管这时日我们不知道，但耶稣说我必再来，这些是上帝预知当中已经预定的。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言，尤其关于以色列的预言，我们应当很诚实很坦率的说，许多是没有应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部分的预言是有条件的，当这个条件不能够符合的时候，这预言就不会应验，不论是降灾的或者是赏赐的，对不对？尼尼微上帝本来接着约拿宣告说40天就毁灭，但他们从君王到庶民都披麻蒙灰都悔改，上帝就改变了，上帝就取消了这个毁灭尼尼微城，就是亚述首都的这个预言。但有一些上帝生给以色列国的很多祝福的预言，因为他没有符合这个预言的一个条件，他没有听从上帝的话，没有尊荣上帝，结果这些福分的应许也没有实现，这是事实。当然今天我们的解经家就把它应用在属灵的以色列，原则上应用在教会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我愿意跟大家讲一讲，我们不是说不相信预定，意思就是说上帝有这个 sovereignty， 有这个主权，但我们不会接受啊，有一些神学的派别，我不提这个人的名字，是吧？他所强调的特殊的双重的预定，上帝要人死就死，要人得救就得救，我们不相信这个，不接受这个，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个。但是我们相信什么呢？预知当中的预定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上帝早就知道，所以就早就定下。正像圣经罗马书所讲到的，我们晓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就爱上帝人的一处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人。那这些人怎么被召呢？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。所以这段圣经很清楚地讲明，上帝有预定，但上帝的预定是在他的预知当中所预定的。那么这很有意思，我想因为既然我今天的题目是用预知当中的预定，尽管我着重是讲但以理书当中的智慧人，包括他自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转入到这个正题。我们如果看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三节啊，我们知道以西结跟但以理是同时代的人，都是在犹大被掳的时期当中的人物。但是呢，以西结二十八章啊，就有一句话说，第三节他怎么样？他说：“看啊，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，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吗？”这是指着以西结二十八章，我们知道解经家都认为是 正如以赛亚十四章是接着巴比伦王来指出，实际上是指着路西弗，指撒旦，他的骄傲，他的自我为中心，反叛上帝。以西结二十八章呢，接着海上的霸王推罗，当时海上的帝国啊，就像几个世纪之前的荷兰啊、西班牙等等海上的帝国，接着他的骄傲，接着他的所谓的军事力量等等啊，接着他的所谓的智慧。因为第二十八章第四节啊，就马上就讲着你怎么样，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，两种智慧，但以一种真智慧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人讲到聪明是什么，诸葛孔明是吧，诸葛亮。所以中国甚至有一句，三个臭皮匠啊，也顶得上一个诸葛亮，意思诸葛亮是很聪明的。那么在西方呢啊，以 Isaac Newton 牛顿，因为牛顿是一个大科学家啊，这个微积分啊，这个物理的三大定律啊，古典三大定律都是他提出，不然在光学、天文学都有他的贡献，万有引力。所以在西方一提到像牛顿，这就代表聪明。当然在希伯来人呢，一个是所罗门，代表着聪明智慧啊，我们以前已经提过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但以理，但以理就是象征着聪明智慧，像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，你比但以理还有智慧吗等等，是很清楚的。那么我想今天分两部分来讲，既然是预知当中的预定，首先一切智慧的根源是谁啊？是上帝。所以也这些所罗门哪怕是一度是最聪明的王，他也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因为智慧的泉源是父上帝，是耶稣基督，一切的智慧知识都积蓄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上帝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泉源，无所不知，所以他预定了一些东西。好了，今天我很简单的，但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主题。但以理书呢，一共是十二章，一般的我们说分第一到第六章是主要是讲怎么样历史跟人物的故事，第七到十二章呢主要是讲预言，但也不尽然，因为第三章就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着拒绝拜这个金像，拒绝拜偶像，结果被丢在烈火的窑中，上帝怎么样与他们同在拯救他们。哎，但是呢第二章呢就是有一组的预言，也就是我们等会要讲的第一组的预言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不把第二章的预言放在前面呢，第三章的金像就不知道它的来历了，为什么会你不讲你想造个大金像呢，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后面我们说第七到十二章主要是预言，但第九章呢有一篇非常动人的长篇的祷告，是但以理的祈求。那有人就讲，既然预言怎么又差这个呢？因为只有加入了这个，我们才知道最后一组预言啊，其中是关于2300日以及最后的但以理书十一章的预言，上帝怎么样启示给但以理教导他的。因为他第一天祈求的时候，上帝就差派加百列要来教导他、开导他，所以这样总的分析大家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先很简单的讲一讲，但以理书一共是四组预言，第一组预言是第二章，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后巴比伦的最最强大的、最最著名的王叫尼布甲尼撒。其实后巴比伦一共历史不过70年，就像天空流星一闪，这个大帝国就过去了，土崩瓦解了，就被马代波斯取代了。但是呢，每一个做君王的 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，就想到我身后的事情，我死了以后怎么样。当然有一些是所谓禅让之类，就是父传子子传孙这些，但有一些呢也会想到我死了以后谁来主持这个朝政呢，或者谁来主持这个一切的大权呢。尼布甲尼撒在2600-2700年前的君王当然是这样，他想到我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将来怎么办呢。正在他家思想日后的时候，上帝给了他一个异梦，不是的胡思乱想的，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，但上帝是鉴察人心的，预知他，也预定了整个世界的一个总的一个方向。那么当时他做了一个梦呢，第二天却忘记了，也很奇怪的，这都是有上帝的预定在当中。后来他招所有的所谓今天讲智囊团，其实当时的术士啊等等都不能解答，他就发脾气了。他说你们想拖延时间，他们就说从来没有君王问过这样的问题，你把梦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讲解。但是尼布甲尼撒呢，他也是个老道人，他想我把梦讲给你们，你们就胡乱编扯一动来哄我也说不定。所以你们既然是智囊团，你应当有本事啊。但后来呢他们说不行，从来没有人，除非是上帝，否则没有人能够这样做。结果尼布甲尼撒要把他们全部处死，那么也找到了但以理以及他三个朋友，因为他们也算是在智囊团当中，尽管你看看来不是最被欣赏重用，因为他先招的是招巴比伦的这些行法术的 等等所谓的有聪明的人。在这样的时候呢，怎么样？但以理说：“求王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会把这梦讲解给你们。”所以他首先就祷告，非得自己祷告，要三个朋友一起祷告。当夜，上帝把显示给尼布甲尼撒的梦也显示给了但以理。结果但以理到王面前。他就讲解这梦，我今天只能很简单的讲，这个是一个大象，大的一个巨型的一个人像。按理讲，你不讲一下不应当忘记，因为他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初步所见都是这种偶像嘛，他一定会想起。但是上帝已经定好让他忘记，既给他这个梦使他很惊吓，又忘记这个梦，结果就引出了但以理为他解梦，这个大象是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铁半泥的一个脚趾，最后是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脚趾上，所有的整个大象就粉碎，结果呢这个石头就变成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。但你就说你就是这个金头哦。尼布甲尼撒一方面很震惊，哎，这个梦真的是这样，我所梦的就是这样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又心有余悸，因为但以理说，在你以后必另有一国，不给予你，但是会取代你。当然，我们今天不是讲这组预言，讲很长的时间。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但是呢？以后呢，罗马就分裂成为半铁半泥的脚趾。那么罗马分裂在什么时候呢？很有意思的圣经说，其实大科学家牛顿的后半生就是研究预言的，包括他写了启但以理书的一个注解，他就讲到上帝短短的用几百个字就把2000多年的历史一五一十的呈现在世人面前。上帝，唯有上帝是知道过去也知道将来，他是阿尔法，他也是欧米伽，他是初也是终。所以牛顿就非常的惊讶说，但以理书第二章是一个历史的史纲，果不然 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，以后希腊取代了马代波斯，以后罗马取代了希腊。但罗马什么时候分成半铁半泥的饺子呢？公元后476年，罗马就被周边的当时的所谓蛮族所蚕食的，所瓜分了。它不像以前一个国家取代一个国家，它是被蚕食被瓜分的，就形成了今天的欧洲这些国家。那么然后呢，这大石头就打下，有人就问了，罗马分裂是在公元476年，怎么这个大石头就预表基督的国度还不来呢？上帝，你不是预知的吗？上帝说再等会儿。所以第二组预言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了，我们也不能仔细的讲。第七章也是四个大兽啊，四个大兽啊，一个一个，第一个啊像一个狮子，第二个像个熊，第三个像个豹，第四是一个怪兽，最后呢兽的头上有小的角长出来。我不能详细讲啊，一讲讲两个重点讲。然后呢第七章就讲到上帝要施行审判。那有人也讲，哎呀，尽管第七章是讲到了3年半1260天，一载二载半载，按照历史的预言就是说应验在公元1798年。那有人就说1798年以后为什么基督还不来审判这世界呢？也已经好几百年了。上帝说再等一等。第八章还有预言，第八章14节，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。我也不能详细讲，不过预言当中一天等一年，所以如果我们很仔细的思考研究解答的话，2300日的结束就在公元1844年，也就是福临运动的一个高潮，也就是以后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兴起的一个前因啊，或者是当时的这个背景。那么但是1844年到今天也已经不少年了，也已经200-300年过去了，怎么耶稣还不来呢？正像福临运动领袖都期望耶稣早点来，就在那个时候就来，为什么还不来呢？还有第四组预言，就但以理书第11章那个预言啊。那么这组预言还没有应验，所以上帝已经预定了，因为上帝是全知的，预定了整个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道路。所以基督徒不是时事评论员，也不是这个将来学者啊，或者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啊、经验啊或过去历史记载在推测，是根据圣经上帝所有的预言，一步一步的看到今天的世界已经走到了世界的末了，世界的末了。不过1844年以后就不再有时日，不能再算时间、日期、年份，就等待着但以理书11章最后一个预言的最后部分。今天呢，很多的解经家，尤其本会解经家认为但以理书11章只剩下最后的40到45节还没有应验，其他的都是在前面应验了。当然我不能详细讲，详细讲可以讲一个学期整个的但以理书的预言。那么上帝预知当中的预定，这是对世界的，世界的发展，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罗马所分裂的这些欧洲的国家，最后基督的国度要来到。耶稣说看哪、我必再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对每一个国度也是如此。这是反映了什么样呢？反映了上帝是智慧的泉源，上帝在预知当中，上帝早就看到了这个每一个这些国家的不断的发展啊，从兴起一直到没落啊，这个历史上帝都知道。这是指着大的一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请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，预知当中的预定，第一是 反映了上帝是智慧的一个泉源，智慧泉源。但上帝往往也把这个智慧呢赐给人，但是遗憾的，今天世界上有些很以为有智慧有聪明，但这不是真智慧，这是人的聪明智慧，所以结果往往是差错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下面呢，我要想讲讲，就是说上帝把智慧赐给但以理，以及但以理将来所预表的一般人，就是要经过最后的考验来到上帝国度里。那么我想先请大家啊，如果有圣经的可以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智慧人将来要发光像天上的星那样永永远远。撒旦路西弗本来是一个早晨之子明亮之星，但由于他背叛上帝，由于他要自我为中心，要高高高，甚至要高过上帝，结果就堕落，也是坠落了。但将来有一般人是很谦卑的啊，认识上帝是智慧的泉源，很谦卑的处事为人以及敬畏上帝，这些人将来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，那是多人归义的要发光像星直到永远，这些人要将来代替撒旦的地位，这很有意思，我先提一提好了。那么讲到这个但以理啊，我们知道但以理书一共是十二章了啊。但以理，我们先看看他的个人啊。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，但以理是当时的啊很聪明的、家喻户晓的啊，象征着、代表着智慧的这样一个人物。我们先看第一章第四节，第一章第四节，结果我们知道犹大国没有吸取上帝的这个提醒和警告。当他的姐妹国度北面的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以后，上帝还给他们一个恩典的时期，但他们不悔改，所以在公元前600多年，就是说犹大也被灭，被谁灭呢？被巴比伦所灭。被巴比伦所灭呢，巴比伦所用的政策，我上次讲过，不像亚述，亚述是一种种族混杂来消灭你这个国家和种族，巴比伦是种怀柔政策，把穷人都留在原来的地方，把你的精英都带到他自己的国度，好的说是培养他，不好的说将来能够豢养一群能够替他们服务、替巴比伦服务、替巴比伦统治犹大国的这班人。那么当时但以理也是在被掳的人当中啊，王吩咐太监长，第三节说啊，亚斯比纳从以色列的宗族和贵族当中带进几个人来，所以但以理本身是一个贵族名门望族，这是一。第二呢，这些人怎么样呢？只带几个人，这些人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下面注意，通达各样的学问，知识聪明具备，将来就能势力在王面前，做他的谋士也好，做他的傀儡也好，做他的在异国的将来的统治者也好，代理人也好。所以第一就看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找到了，他们本身就是很有聪明智慧，明白各样学问的。第一，但是呢，单单是这样是不行的，是不够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经历了什么生活的信仰的考验，可以说灵智体各方面考验。身体方面考验，王好像很优待他们，给他们吃什么王的膳，饮王的酒，但是这些都是不节制的，食物也不节制，饮料也有问题，所以这是在身体方面要想变化他们、改变他们，甚至败坏他们，讲得穿一点。知识上呢，叫他们各种巴比伦的语言文字，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语言一改变，这是我自己的 啊，留学以及在国外的也看到的经验，什么时候我们语言一改变了，我们的思想模式就改变。所以呢，叫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语言，要教他们各种巴比伦的啊、加勒底的啊、文学啊、啊、艺术啊、科学啊，甚至文字、智力方面要改变他们。第三呢，灵性方面改变他们。那但以理啊，以及他三个朋友把他们名字改了。但以理本来说上帝是审判者，把他改成怎么样呢？百提沙撒就是偶像的一个名字，是巴利的一个臣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在灵智体各方面都想更改他们，但他们得胜。首先在饮食上，他们就怎么样婉拒了，这很重要啊。当时这个管理他们的这个伙食人就说，你们这样不吃不设抬举，等会皇帝发怒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发怒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开始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任性的一个人啊，很滥势淫威的一个人，这个怎么好给你们这么优待，你们拒绝，将来万一王要杀你们，连我们的头也保不住。所以呢，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呢，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，很智慧啊，这里面就是说谈判有的时候要有原则，但有的时候也要妥协，有的时候要用各种的方式。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就说，好了，我们这个酒不饮，王吃的虽然好像是山珍海味，我们不吃，给我们素菜，给我们白水喝。这个素菜当然也包括了，照希伯来的原文就包括了豆类啊等等，对不对？试我们十天试试看，我们不为难你。十天以后，如果我们脸黄肌瘦，如果我们真的没精打采，气力也没有，那你照办吧，你再说吧。哎，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方法，这是一点。结果他们怎么样？十天以后，圣经里面讲，经过了三年，他们的一种很节制的生活，很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最后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来的时期满了，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的面前。王与他们谈论，见少年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的，所以呢，就留他们在王面前。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情，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熟识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十天的考验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的智慧聪明知识胜过全国的人，所谓的优秀的智囊团还胜过十倍，多奇妙，很奇妙。好了，来到了第二章啊，这章你就看见啊，他们怎么样应付，怎么样的一种智慧的应对和处理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第二章呢，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过，尼布甲尼撒做了这个梦，啊，做这个梦呢以后，通国人自己梦忘记了，通国人也不会解答这个梦，结果呢，就引出但以理。但以理不是靠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看第二章，啊，第二章这里面就第十节就讲到，啊，因为有个对比啊，加勒底人这些王的这班俗士就在王面前回答说，世界上没有人能把王所问的事讲出来，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像俗士行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情。王所问的事情很难，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，没有人。这个先我们做一个背景啊，当时的这班人就说，没有，除了上帝，除了神明，没有人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好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但以理首先就怎么样，先劝阻了王以及他的手下说，马上不要杀人啊，不需要这么厉害，等一个时间我们能够回答。那么他是不是靠自己呢？不是。第十七节，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赐怜悯，把这奥秘的事 子民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和巴比伦其余的属士，这是一起的灭亡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，上帝第二十节说，但以理当夜就得着上帝给他的启示，同样的梦。第二十节，但以理说，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在乎他。但以理知道智慧能力在乎上帝，他是一切的智慧的一个泉源。第二三节，我列祖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把智慧才能赐给我，允准我们所求的，把王的事情给我们指明。你看吧，上帝是给但以理见到这个梦，但是呢，他知道这是应允了我们的祈求，跟他的朋友一起的祷告。所以你看看但以理的智慧表现在哪里？第一，承认上帝智慧全源；第二，他知道要祷告，而且呢，当祷告应允了，他没有忘记这是我一个人祷，他说是我们一起的祷，应允我们的祈求啊，应允我们的祈求，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他又有很智慧，这是真智慧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按理讲他到尼布甲尼撒面，尼布甲尼撒也认得他，因为三年的最后的大考考试的时候，是尼布甲尼撒亲自问他，怎么不认得他呢？但是他知道不能触犯小人，不能触犯那个掌管他的这个官员，他可以自己跑到王面前，不，他还是去找这个亚略。他亚略啊，过去你要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啊要求你不要这样做，今天呢，上帝把梦告诉了我，请你把我带到王面前。人都是怎么样，邀功请赏，但以理不求自己的名利，这一切亚略果不然就是这样的人。结果怎么样啊？亚略就把他带到王面前。亚略怎么讲？亚略说，我在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当中找到一个人，意思就是这是他的功劳，他有眼光，他找到但以理。但以理不贪这个功，也不谋这个利，你要第一名你去得吧，我无所谓。好了，那来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呢，他又怎么样呢？你看他来到王面前，二十九三十节第二章，他怎么讲？他说，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情，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的事指示你，至于这个奥秘的事情显明给我，并非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。你看他在王面前很谦卑，对不对？对亚略他很懂得不要触犯人，他很智慧的应对啊。对这个同伴呢，第最后一节啊，这个王因为他解梦解得非常的确切等等，就重用但以理。但但以理怎么样呢？但以理对他的同伴就说，哎呀，有事的事情找到三个朋友，自己得到好处了忘记自己朋友，不是。你看但以理求王，王就派他的三个朋友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，只是呢，但以理藏在朝中势力。一个真智慧的人就怎么样认识智慧是来自上帝，所以不能在君王面前，在官长面前，在自己的朋友同伴面前都是谦卑高举上帝，都是愿意别人得到利益，不求自己的名跟利。这是对我们今天将来有多大的启发。要做智慧人就要学但以理。好了，我们来到第四章啊，第四章就讲到怎么样呢？第十八、十九、二十节，这个是尼布甲尼撒后来又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怎么样？一棵树长到很高很高，飞鸟都舒在其上，走兽都在它的荫下。而正得意的时候，天上有个吩咐说，把这树要砍掉，不过这个树根、树灯要留着。哎呀！你不讲你是做了梦又是惊慌。你看世界的智慧跟上帝的智慧就显现在 这次他的梦没有忘记我，他告诉那班智囊团这班术士行法术的，这些人一想，这个梦虽然你告诉我们，但我们不能直说，因为这样直说呢会冒犯皇帝，会使得他不悦的，所以就说啊，我们不会解，不会解。结果呢，又引出了上帝仆人大以理。那么大以理怎么样解释呢？啊，第四章十八十九节说，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给他的梦讲解的啊，但是呢，他说其他的这事都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，因为你里头有神圣的灵。但大以理怎么样呢？于是称为百提沙撒的大以理惊讶片时，心意惊慌。王就说：“百提沙撒，不要因为梦和梦的讲解惊慌。”百提沙撒就大以理回答说：“我主啊，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，讲解归于你的敌人。”因为这个是一个噩梦，这是不是一个好梦啊？这是上帝已经看到了尼布甲尼撒骄傲自持，上帝要管教他，叫他将来要吃草如牛七年之久，一直到他明白谁在国中掌权，上帝是历史的主宰，要叫他学到了这门功课，明白了这个，才能够重新的恢复他。但是你知道这些这是这些术士为什么不敢讲？因为这种讲吃力不讨好，哇，伴君已经如伴父，再说讲这些冒犯这个尼布甲尼撒话不得好后果。但是大以理很聪明，第一他惊讶便是好，王有一个保证，你不用惊讶，你不必为这个梦和梦的讲解害怕，你尽管只讲。第一，大以理很聪明。第二呢，其实大以理不是怕自己，他是用一个很智慧的方法。第二，他说这个梦的讲解最好是归于你的敌人，归于恨恶你的人。哎，这样这王呢就舒服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真智慧人是不是不敢讲述真言真理，不敢直言呢？也不是。最后呢，尼布甲尼撒啊听了他的讲解以后，他很震惊，但是大以理说：“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”所以大以理既是很聪明很智慧，但是又不是隐瞒真理，对不对？又不是不敢说真话的人，最后而且给尼布甲尼撒很好的一个谏言，很好的谏言。那么这又是反映这一点。好了，第五章来到第五章十一节，就来到尼布甲尼撒过了以后，这个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百沙沙，其实是他的孙辈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昏君啊，一个吃喝玩乐醉酒，结果呢他在得意忘形的时候呢，就叫人手下把从巴比伦掳来的所有的圣殿里面的器皿，这些都是圣殿里面器皿，他拿来吃喝醉酒，结果在宫墙上有个字显出来，米尼米尼提格拉乌法尔星，哇，他吓得脸色发白，两个膝盖不发抖，叫所有人都解答不出。结果王后啊，其实是老皇后呢，就举荐了大以理，说他心中有美好的灵，他有聪明智慧，就把他举荐。那么大以理来到他面前，这个王就以为大以理就是像一般人要钱啊，要地位。他说：“哇，你替我讲解呢，将来你在国中列第三，因为他的父王还在远方，他自己第二，你将来列第三位，啊，一人之下啊，两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而且呢，你将来要得很多很多赏赐。”大以理很智慧。因为大以理早就知道了巴比伦就在今天晚上就要完蛋了。大以理怎么讲？他说这个赏赐你就归给别人吧，是吧？第五章这里面就讲金链啊，什么象征的权位啊，这个都不要的，你给其他人好了。这又是一种真智慧。如果一个人是贪名贪利的，这个都是庸俗，而且不是真智慧。大以理直言，当天晚上这预言就应验了。那么来到第六章了啊，大家知道大 当以理来到第六章已经是不是巴比伦就过去，已经马代波斯，所以但以理是成为三朝元老。大家想想看，哪个有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推翻了，或者是一个朝代更换了还继续用上一层的臣子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肯定是换，尤其是大官主要的官员当然换了。但是但以理做三朝元老，他在巴比伦做宰相，在马代波斯做总理，而且第一总理，说明但以理的各方面的智慧，在神面前领受了智慧以后，能够明白异梦，能够讲解梦，能够在国中的朝政当中能够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对人民都带了福利。那么这是一个真智慧，但是呢也惹来了麻烦。结果这些有些人呢就嫉妒，哇，你是个俘虏，你今天在我们之上，结果就害他。其他方面找不到把柄，就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找到，要想害他，就说什么呢？30天里面不可以向上帝，不可以向人祈求。结果呢，要这个王盖了一个玉玺，这盖了一个玉玺呢就不能更改，这马代波斯有这个规律。结果圣经里面讲，但以理知道这个王的禁令，但是他还是按照素常的规矩祷告感谢，跟平时一样，而且他不隐瞒他的信，他打开窗户，因为让人家来看，他继续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自己这个国家的首都祷告祈求。你说是笨吗？有人说这个很笨啦，你关着门祷告好了，为什么要让他们看呢？真的智慧是不隐藏自己的信仰的，对不对？他素常按照素常的规矩祷告跟感谢。祷告我们很理解，他感谢什么？我相信他感谢上帝在这样的时刻让我为你做见证，让我高举你的圣名，让人看出你的能力。那么这就是真智慧了，啊，真智慧了。那么当然还有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章特别讲到，对不对？智慧人尤其到最后的时候，智慧人一定会受考验。智慧人当中有很多人扑倒啊，为了熬练其他人，自己呢要得到清净洁白。所以但以理为什么，有人就说但以理是预言书，为什么前面写这么多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历史故事，就说明一点，在幕后的时候要做一个真的智慧人，要发光像天上的星，而且必得要怎么样，要经过磨练，经过考验，有一种真的智慧。另外呢要使多人归依，所以但以理书十一章就讲到，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，在暗中训诲多人，他要把真理传扬出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一种上帝预知当中的预定，非但是世界的大事，上帝也预定要拣选一些人要成为他的出口，成为他的见证。但这些是真智慧，不是世界上的智慧。这些人是不论是待人接物、处事为人，以及对神、对信仰、对真理是忠贞不二的，这才是真智慧。愿上帝能够恩待我们，在幕后的时候能够像但以理一样做一个有真智慧的人。所以尼希米说，财主不要因他的钱财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啊，有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要因为他有聪明认识上帝。上帝是智慧的泉源，上帝会把真智慧赐给他的仆人，而且要在幕后为他发光，为他做见证。愿上帝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的教会，也恩待我们每个人。
非常感谢望潮牧师的分享。上帝的智慧真的是奇妙而又高深，虽然有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上帝的计划和安排，但是只要我们信靠他，全心跟从主的脚步，主必然会扶持我们。最后请打开颂赞诗歌，一起来唱第601首《我愿跟从你》。 亲爱的主，你已将末世的事都晓谕我们，好使我们得着盼望和信心。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打那美好的仗，直到主的再来。愿天父的慈爱、主耶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圣日崇拜到此结束，谢谢收听，祝您安息日快乐。